各位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钱灵珠，很高兴又在喜悦的庆祝节目中和您相聚。上一回我们接着跟大家介绍的祝福礼典，内容是有关祝福病人和祝福奉派去宣讲福音者。那么特别是在奉派宣讲福音者这个部分呢，我们跟大家介绍是在圣道礼的结构当中做。那除了在圣道礼的结构当中做之外呢，在感恩礼当中也是可以进行的。那么做的方式基本上来说是和在圣道礼中类同。那么比较要特别增加注意的呢是几个部分。那么在感恩礼当中呢，可以在上奉献在唱献礼曲的时候，就是我们要把饼酒的礼品献到祭台上的时候呢，可以由这几位奉派遣要出去传福音的传教士把饼跟酒好呈现到祭台上。那么在行平安礼的时候，如果觉得方便适当的话呢，这些奉派遣的传教士也可以到祭台前跟主礼来这个互道平安，也是接受主礼的这个祝福的平安礼。另外呢，是在领圣体圣血的时候，就是共荣礼的时候呢，那么在主礼领完了圣体圣血之后，这些传道士他们可以到祭台前先领受圣体圣血。好，有这样的一些表达的话，那么就更清楚，那么他今天的这个祝福的主角是他们，同时他们可以更深的体会到我今天要承担的被祝福的这样的一个使命是多么神圣跟重要了。好，今天接着要跟大家介绍的呢是祝福教理教师的仪式。那么在地方教会当中呢，对于讲授要理的老师通常都会先给予祝福，而这样的祝福礼也可以在适当的圣道礼了或者是感恩礼当中举行。谁可以主持呢？最好当然是由神父主持，执事也是可以的。好，那当然也是看到各种不同的场域，那除了基本主要的结构哈，这个是类同之外呢，也可以按照当时的现况做一些特别的一些适应上的调整。结构跟我们上一回介绍的以往介绍的圣道礼结构都差不多。一开始呢是一个致后，致后呢就有主礼哈，有一个导言。在导言当中哈，这些导言都非常重要，因为这些导言呢事实上都是把这样的一个礼仪它基本的精神阐释出来。就像我们在感恩礼当中的祈祷经一样，它也阐发出这一个礼仪感恩礼当中它的基本的核心在哪里哈。所以我们看一看祝福教理老师的仪式里边，主礼他可以怎么样来做一个引导的话。他可以说，教会的牧民工作需要许多人的合作，才能够使信者的团体和个人的信仰达到成熟，并且呢借着礼仪教义的研讨及生活的见证不断地宣扬信仰。这种合作是表现在献身于传道工作者的身上，他们借着天主圣言和教会道理的光照，把在生活中在庆典中所学到的用来开导教会其他的人。我们要为我们的这些合作者感谢天主，并且求天主圣神把他们服务教会时所需要的恩宠倾注在他们身上。所以他们是去传授我们的信仰的内容的，并且要做见证的。所以从这个导言里面看得很清楚。当然之后呢就是圣道礼了，就要攻读圣经，整本圣经都可以是选材的范围哈。当然如果要参考祝福礼典里边的也可以哈。接下来呢就是信友祷文等等，不管是参考书本上的或者是自己来做都是没有问题的哈。所以这个是祝福教理老师的一个仪式。接下来呢再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教友其实常常都有聚会，有的时候我们聚会祈祷，有的时候我们聚会听道理。那么不管是听道或者是祈祷聚会的时候呢，其实也都是可以做祝福礼的哦。 好，可能这是我们常常忽略掉的。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知道了，我们就要常常享受这样的一个祝福哈，就不要再遗漏了。在祝福礼典的378号也告诉我们哈，他说，当信友或者是望教友因为基督之名聚会的时候，依照主的诺言，主基督便亲自临在。因此呢，参加聚会的心者的心中自然有一种愿望，祈求天主的降福，同时呢要呼求主的助佑以达到聚会的目的。这是在听到或者祈祷的聚会当中所特别遇到的情况。但是在其他性质的聚会当中，如果以礼仪性的祈祷开始，或者至少要保留一段祈祷的时间，这也是很适当的。那么在379号也说，在聚会结束的时候呢，也可以举行祝福礼，由主礼诵念这个祝福礼典里边所列出来的这一些祝福经文。当然如果聚会之后接着举行感恩礼的话，就可以不用举行祝福礼了哈。不过也可以按照这个祝福礼典里边383、386号这一些经文呢，作为一个结束的祷文。那所以我们引用一个哈，这个祝福的仪式里边的话，我们来说哈。这个结束的时候，主礼可以说，在刚才的聚会当中，主亲自向我们讲了话，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他，因为他愿意把历代以来隐藏在天主内的奥秘启示给我们。现在我们应该使我们的生活符合我们所听到的圣言，因此在离去之前，让我们举心向上，求天主派遣他的圣神领导我们进入更完满的真理，并且坚强我们的力量，好能常常做他所喜悦的事。这就是很好的一个祝福的仪式。所以从此我们在听到或者祈祷聚会的时候，不管是开始也好，或者是结束的时候，我们都可以领受一个上主的祝福。接下来再跟大家介绍的呢，是祝福朝圣者的仪式。交通发达了，所以呢，能够帮助我们朝圣更加的容易。那我们也知道，全世界各地每一年都有很多的朋友不断的到各个地方去朝圣啊。像我自己就刚刚从大陆香港朝圣回来，好，充满着天主的恩宠啊。所以呢，在出发朝圣之前，如果有一个祝福的仪式，也是非常的美好的。那么我们看看祝福礼典是怎么告诉我们。在第六章祝福朝圣者仪式的404号这么说，到圣地或者是圣人们的坟墓跟圣堂朝圣，不管是按照传统的方式或者是新的方式，在牧民生活上都非常的重要，因为它可以激励信友悔改，培养他们基督徒的生活，并且增进传教的热忱。好，到圣地去朝圣，这个譬如说每一年都很多人到耶路撒冷去朝圣啊。我们也知道在第三第四世纪的时候，就有西班牙的一位女子，她到了圣地去朝圣，那么写了一个日记。那个日记呢，就到今天为止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参考的资料。参考什么呢？帮助我们去了解在早期教会的时候，在圣地，在耶路撒冷举行礼仪的一些重要的素材。所以到圣地朝圣，你看在那么早的时候就已经有这样的例子了。有的人呢会到圣人的坟墓去朝圣当然我们知道很多的圣殿，重要的圣殿也都是盖在圣人的坟墓上。譬如说全世界最大最重要的一座圣殿，当然就是圣伯多禄大殿，是在罗马的。那么这个圣伯多禄大殿呢，就是盖在圣伯多禄他殉道的地方，是他的坟上，那么往上盖的。那我们知道宝禄大殿也是盖在宝禄的殉道之处 好，所以呢，圣人们的坟墓也常常是我们去朝圣的一个地方。像利玛窦，好，利玛窦是到中土，到华人的地方，到大陆来传福音的，好，为华人服传的很重要的一个人物。那么他的墓现在是在北京，好，那我们也可以到北京他的墓前面去凭吊，那么去瞻望一下，在我们信仰的祖先哈前人，虽然他们不是华人，但是他们千里迢迢不惧艰险的越洋来把基督的福音传给我们。那么身为华人的我们，是不是更应该承担起为华人的哈同胞们服传的使命呢？好，所以当我们到这些先烈们哈，在我们的服传上来说是先烈们，他们的这个墓地去凭吊的时候，去纪念的时候，真的常常可以激励起我们这样的一个服传的热火来啊。当然到盛唐朝圣就是更普遍的了哈，像每一个地方都会有一些特别丰盛的一些圣殿，比如说在台湾来讲的话，那么我们有万金的圣母大殿哈，有高雄的这个玫瑰座堂等等啊。那像大陆的话，上海的佘山都是很有名的，这些圣堂哈都可以去朝圣。那么教会呢也许诺，当我们怀着一个前进的心情做了妥当的准备去朝圣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得到教会所给予的特殊的一些祝福。在405号也介绍说，应该要针对基督徒朝圣的目的，也就是灵性的本质，做适当的解释，并且善做准备，使得朝圣者真正能够成为基督的旅行宣报者。这是在范儿文献教友传教法令第14号里边说的，使得我们能够在朝圣的行动当中得到丰硕的成效。406号告诉我们说，为了更容易达成以上的目标，可以在朝圣者出发之前或者结束的时候举行适当的仪式来祝福朝圣者，这样的话呢必然是获益匪浅的。而407号说，朝圣开始或者结束的时候，如果愿意举行弥撒、念日课或者其他的礼仪，都可以用以下对朝圣者特别祝福的这些仪式作为总结束。当然这所谓的以下就是指祝福礼典里边所提供的这些祈祷的经文。而这边所提供的这些仪式呢，在408号里面说可以由司铎或者执事来主持。好，那当然按照一般的这个原则都是它的基本结构是可以参考的，那么也可以做一些另外适当的一些适应。好，所以在朝圣者启程的时候可以怎么祝福呢？结构也差不多啊，开始礼、致后啊等等。那么主礼呢，它的导言是这样的哈，帮助我们来认识一下朝圣的意义。可以这样说，亲爱的兄弟姐妹，我们即将启程朝圣。首先我们要想一想，我们如何能够团聚在这里，准备出发朝圣。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天主子民虔诚的见证，使那些到那里去的人回家之后更有活力地度教友的生活，更热诚地实践爱德的工作。现在我们去朝圣，也要带给那边的教友一点礼物，就是要把我们信、望、爱三德的好榜样带过去，使所有在那里的人，不管是本地的或者是外来的，都能在灵修方面得到益处。的确是这样哈，像我刚说了，我这次到大陆到香港朝圣的时候，也在朝圣地哈碰到了一些当地的教友，那么我们也互相的问讯，互相的鼓励，互相的打气，互相分享我们信仰的一些经验，那对彼此来说都是非常好的哈一个回忆。那么也真的很高兴看到在这么遥远的他乡哈，有这么多的基督徒，这么热爱天主的人跟我们是一起的哈。那我们是虽然不认识哈，在人性来说是陌生人，可是当我们碰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一见如故，因为天主就是我们最好的一个桥梁哈。在主内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我们是一个肢体， 我们都是兄弟姐妹，所以很快的我们就能够打成一片，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一起来赞美，一起来祈祷，那个经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丽哈。那希望每一位都可以有这样的经验，所以每一年呢，我们可以抽一点时间出来到各地去哈，特别是一些教会亲公定的这些朝圣地呢，好好的去朝圣。那当然在朝圣结束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好做一个最后的祈祷，那主理也可以这样子再次提醒我们说，这次的朝圣是天主赐给我们一个施恩的特别时刻，是他领导我们来到了这圣地，也邀请我们革新我们的心灵。我们所参拜过的圣殿是天主之家的象征，也是非人手所造的基督奥体的象征。我们就是这奥体被选的活石，被建筑在以基督为基石的建筑物上。现在我们要回家了，我们要履行我们的圣召，就是我们的确是被选的种族，王家的司祭，圣洁的国民，属于天主的子民。天主从黑暗中召叫我们进入他奇妙的光明之中，让我们到处宣扬他的奇妙作为。好，在这样的导言当中，我们其实很清楚地看到很重要的保禄宗徒的这个教会论哈。那么每一个人都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奥体，好，基督奥体被选的活石。那我们建筑在哪里呢？建筑在以基督为基石的建筑物上。所以我们朝拜了，好，我们去朝圣，我们到圣殿里，到圣人的坟墓，到圣地去朝圣了。在朝圣的同时，我们看到了雄伟的建筑物，这些建筑物是天主之家。同时不要忘记，也有一个活的肢体，肉眼看不见，或者也不能说肉眼看不见，因为我们是肉眼看得见的哈，就是抽象的不是一个房子，但它诚然是架构起教会的一个建筑物。而谁是堆砌这个活的教会的建筑物的这些砖块啊石头呢？那就是我们，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把基督的爱活出来，让人看到我们就好像看到基督一样，从我们身上就看到一个生活的教会，充满了爱，充满了光辉的一个教会。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我们的朝圣好，就是真实有意义的。我们也可以把我们朝圣得到的所有的恩宠在生活里边活出来，把这样的光亮带给我们周围没有办法没有机会去朝圣的朋友们。像这次朝圣回来，我自己感觉在心灵上更多的喜乐，更清平更平安，那也更洁净。那我也希望不断的祈祷能够把这样子从朝圣过程当中带回来的恩宠呢，尽量的延续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亲爱的朋友，就让我们彼此祝祷，那即使我们的身不能去朝圣，其实我们的心都可以常常处在朝圣的状态当中的。就让我们在天主的爱中彼此带导，彼此光照。愿仁慈的上主降福大家，我们下一回再见。